今日我哋继续睇创世纪，但系睇亚伯拉罕之前，我哋都会想更正一样嘢，就系寻日我提到一位牧师最近因为血管有细菌而长时期嘅留院，我讲错咗，唔系细菌入咗血管，系细菌入咗血，咁我就唔系好识究竟个情况点样。只是知道他和他的家人还有被他牧养的信徒都不明白牧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么痛苦的遭遇，但是他们也都知道在不明白里面仍然要信靠神。我们今天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大约是主前2166年出世，离开我们呢差不多是4200年。讲到亚伯拉罕呢，我们很自然就问的，为什么他是基督教、犹太教和回教都敬重的人物呢？为什么他能够成为神的选民犹太人的祖宗呢？可能你说因为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信心之父指什么呢？他为什么会成为信心之父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二章，我们看第一部分就会明白什么叫做信心之父，第二部分就告诉我们这个信心之父竟然不理他太太的贞操和生命。可能我们都会问，为什么信心之父会做这样的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段是一至到第九节，亚伯拉罕由吾尔去到迦南。亚伯拉罕由吾尔去到迦南，他原本是住在当时候最繁荣的吾尔这个的城市里面，但是神要他离开。第十二章第一节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希伯来书话俾我哋听，其实当时神只系话你下一站去边度，都冇讲到最后嘅目的地喺边度嘅。我哋睇到亚伯拉罕点样回应神呢一个嘅命令呢？第四节，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好像完全 不犹豫的，好像不考虑的，既然神这样讲，他就照着这样的吩咐去了。然后作者加了一句，就是当时他已经是75岁，他是高龄的，但是仍然因为神这样讲，他愿意放下他熟悉的，他成长的吾尔，他在那里有他的工作，有他的成就，但是他连根拔起，带埋他的太太撒来，我们后来都知道他改名为撒拉，同埋个侄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人口，这个只是服侍他们的人，都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75岁，但仍然的是神一吩咐他就顺从。创世纪的作者记载亚伯拉罕生平最后的时候都提及他怎样顺从神的吩咐，献上以撒。创世纪提到亚伯拉罕不单单是开始讲到他顺从神，结束的时候亦都是讲到他顺从神，而中间亦都是讲到他称为义，但是跟着就说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节，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他的信心包括了顺从。这个顺从你可以用顺服的顺，或者是信心的信，意思都是一样的， 就是神讲乜嘢，佢就做乜嘢。因为佢相信神，所以按神嘅吩咐去做任何嘅事情。阿伯拉罕能够成为犹太人嘅祖先，因为佢系信心之父，而佢信心之父嗰种嘅信心系包括埋佢顺从神，听神嘅说话。就好似挪亚一样，神讲乜嘢佢就去做乜嘢，一个先系真正嘅信心。信心系包括咗顺从。问题系点解阿巴勒罕能够对神咁有信心，同埋能够顺从神呢？我哋睇第六至第七节咧，就会发觉阿巴勒罕无论去到边度，佢都做一件事，譬如第七节。耶和华向阿伯拉罕显现说，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阿伯拉罕，或者这里阿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一座坛。到了第八节，他一路这样由伯特利迁到去伯特利东边的山，然后呢他在那里做什么呢？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都昨天讲过塞特同埋以罗士嘅时候，人开始公开嘅求告耶和华嘅名，敬拜神，公开嘅敬拜神。阿伯拉罕同样嘅，佢系塞特嘅后裔，佢同样嘅敬拜神。喺迦南地，人人都拜偶像，佢仍然公开嘅喺嗰度敬拜神。佢同神嗰种嘅关系，佢敬拜神，佢亲近神，帮助咗他能够顺从神的吩咐。他这种顺从和这种信心，是因为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不会理会神讲的说话带来什么后果，总之是神讲他就跟着去做，因为他透过敬拜神、亲近神，他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主，是他放心可以去跟从，放心可以去委身的主。第十二章第二段是十至到第二十节。阿伯拉罕由迦南去到埃及。为什么他去埃及呢？神明明叫他去到迦南停在那里，为什么他这样做呢？第十节话俾我哋听，因为嗰阵时候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阿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喺嗰度暂居。因为嗰阵时候有饥荒，迦南嘅饥荒多数都因为系冇雨落，所以农作物失收，故此就有饥荒。正如收尾约瑟嘅时候，各地都有饥荒，除咗埃及。为什么呢？因为埃及有尼罗河浇灌，所以不会因为没有雨落就会失收的，仍然有农作物，有食物来供应。阿伯兰见到迦南地有饥荒，他就下到埃及去。到第二十六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以撒同样面对迦南地有饥荒。以撒是怎样呢？他就不是落到埃及，他去到腓利士人那里，那里未曾到埃及，仍然都是迦南的地方。他在那里准备，但看上来他是准备去埃及，所以神向他显现，吩咐他说，第二十六章第二节，你不要下埃及去，要在我所指示你的地继续住在这里。到了第收尾四十六章，雅各要落埃及，他都是要得到神准许他先去的。如果这样比较，我们可以猜想阿伯拉罕可能去埃及之前是没有求告神，未得到神的指示，他见到迦南地有饥荒，就根据自己想到的方法就去埃及解决问题。他不记得了，或者他不信不过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一定会供应他的需要。你会发觉我们这样讲还有个原因的，因为跟着看到他到了埃及的时候，或者将近埃及的时候，第十一节他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很漂亮的妇人，埃及人见到你就说 一个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只是我妹妹，不要提你是我太太，以致我能够因你得平安，我的命因你存活。阿伯拉罕猜测到，预测到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按照他自己想到的方法，就叫太太和他合作一起讲这个大话。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紧张的就是他的平安，最紧张的就是他的命。他没有想到究竟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撒拉他的太太会有什么的遭遇呢？结果太太是被人拉了进去入去埃及皇宫，将他献了给皇帝。值得一提的，当我们读圣经叙事文的时候，千祈不要害怕承认有些伟人，圣经的伟人都是犯错的。我们不要用其不同的方法去美化圣经的人物，我们尝试为他们遮丑，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因为圣经不是隐恶扬善的，圣经是很坦诚的，将人物做过不应该做的事，或者他们做过很好的事，都被我们在我们面前展露无遗的。圣经这样做，因为叫我们学他们值得效法的地方，但是都是不要重蹈他们所犯的错。圣经写下来，将他们这些不好的事写下来，是给我们作为尴尬。阿伯拉罕是不应该为了保住自己的命而不理太太的安全，他应该想到太太被抢了之后可能会被侮辱甚至没命。阿伯拉罕因为犯错，为什么呢？他在这个时候极可能是对神的信心是不够。神明明在第十二章第二节应许的话，我会使你成为大国，你会有很多的后代做国民的，为什么他要讲大话去保存自己的性命，信过神这个应许会成就呢？你会发觉创世纪的作者在第十二章一至到第九节给我们看到阿伯拉罕怎样的顺从神，但是跟着第十至到第二十节即刻给我们看到这个伟人，这个信心之父在信靠方面有软弱。信心不单是相信一些东西，信心不单是顺从神的命令，信心更加包括要信靠神。他对神的信靠不够，他用自己想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单止他要离开神叫他居住的迦南地去到埃及，他还要用自己的方法面对生命的威胁。信心之父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你发觉由第十二章下半章一路到第二十二章，其实神一次一次一次向他显现，目的是加强他的信靠。他相信，他顺从，但是信靠方面他要大大的加强。所以神向他显现，不断地帮助他，以至最后他能够将以撒献上，因为他信靠神，他而顺从神这个比他好难要遵行的命令。阿伯拉罕在埃及讲了大话，但是第二节和第三节提到神的应许呢，没有因为他的信心软弱而落空。第二节圣经说阿伯拉罕会成为大国，结果是他太太奇妙的没有受到任何的侮辱或者被杀害，以致神的应许不能够兑现。不单止这样，在第三节告诉我们神会赐福凡是祝福阿伯拉罕的，而咒诅阿伯拉罕的神会咒诅。在这里我们看到埃及人即使说他们不知道撒拉是阿伯拉罕的太太，他们都不应该抢走这个来到他们国家在这里暂住的良家妇女。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咒诅了阿伯拉罕，所以第十七节神降下大灾给他们的代表法老 这个皇帝和他的全家。同样到后来神要令到法老地将这个财富送给亚伯拉罕，他藉着今次他做的错他得到财富。神向亚伯拉罕宣告的应许不会因为他做错事而不能够兑现。相信今次事件之后，他对神的信靠不单单是顺从，他的信靠都有进步。我们听日会看到他跟住怎样去改变，看到他怎样对神的信靠是增多了。重要的是信靠神不是说自己什么都不用做，而是只是就坐着就得了。信靠神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只是靠自己力量，而忘记了求神帮助。我们要两者兼顾，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还有尽力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信靠是不是只是单单靠自己？我们迟些会看到很多的经文清楚教导我们怎样是真正的信靠。最后我们求神帮我们一生都要顺从祂的命令，同埋信靠祂，这两方面求神帮我们不断的长进，这样我们的人生会更加合神的心意，同埋活得更有意义。求神赐福我们。